统治之旅第五期，提摩太后书二章，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也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一到二节，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最后成了以弗所城的主教或牧师。他在这里说，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刚强，又说要找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把你从我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一切事都交托给他们知道。无论你是否喜欢，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封书信。圣经说它会被所有人阅读，你的生活就是在写一本书，人们都在读你这本书。想象一下，如果参孙知道这一点，他可能就不会像那样生活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一个好故事。如果亚伯拉罕知道有人写他称他的妻子为妹妹，然后把他送给异教徒的国王，他应该也不会那样做。我和妻子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知道有人拿着摄像机一直跟拍你们的样子，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下来，过一种好像有人在看着你的生活，希望你的生活值得被记录下来。我们读过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约翰雷克以及所有这些神将军的书，读过他们的见证，这些神的男男女女令人惊叹，被神大力使用。他们的见证不是为了娱乐你，是为了督促你，让你像他们一样行动，这样你就可以效仿他们，模仿他们，就可以真正做一些事情。不幸的是，教会已经到了某种地步，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只满足于阅读见证，而不是创造见证。我们满足于阅读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见证，满足于阅读约翰雷克和其他令人惊叹的神迹。人们会阅读这些见证，会讲述这些见证，但也仅此而已。多年前，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做，我无法解释。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我还记得我读过的任何东西，我就会自动地相信。很多时候我甚至会说出来，有时我没说出来，但我相信了。我总是说，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我也能做到，尤其是当他涉及到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神不偏待人，他偏待信。如果我们能够效仿那些继承了应许的人之信，跟随他们的信，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信。如果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信，我们也能拥有同样的信，做同样的事，而且希望能做得更多。我记得我有所有这些视频，就像我整晚都在说的那样，我有艾伦、杰克和所有这些人的视频。我坐在那里一边看一边想，需要将这些视频压缩一下。通常我会快速浏览一些讲道内容，其中大部分我已经听过很多次，然后快进到医治服事部分，看到他们把人从轮椅上抱起来。我看着艾伦把人们从轮椅上拉起来，把人从担架上扶起来。我坐在那里直哭，我说，神啊，我们需要那个，我一定要得到那个，教会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个。最后我说，叫做医治恩赐或什么都好，不管是什么，我不在乎，不管是什么，我只要能让那个发生。前辈们已经走了，教会需要看到有人在这样做。我一直在看并努力去做。每当看到艾伦把别人从轮椅上拉起来的时候，我会想象我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我读过所有萨姆尔博士的书，他经常提到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书里记载了一些不同的见证。 据说威格尔斯沃斯有一个儿子，也许是他女婿，叫做詹姆斯·索尔特。他参加威格尔斯沃斯的聚会时都会坐在前排。威格尔斯沃斯进到会场都会说，今天无论谁，先站起来的人会得到医治。每次听到威格尔斯沃斯这么说，詹姆斯·索尔特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身子往下滑，心里喊着，哦，神呢，他哪来这么大的信心？然而每次他都有成效，每次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都得了痊愈，丢下拐杖或什么的。我读了这些故事，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我只说读了几千遍，读着读着就开始出去传道，经历了一些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必须去摸索，去尝试。开讲时或之前，那些故事会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告诉自己，神不会爱威格尔斯沃斯比爱我多。如果他对人的爱是一样的，他就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我面前的人。他会像使用威格尔斯沃斯那样使用我。如果我能站在威格尔斯沃斯的位置，如果我能跟随他的信仰，效仿他的信心，我就能做到同样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正在想着如何开始，突然就想起上面提到的威格尔斯沃斯，想起他说的，为了证明主的同在就在这里，今天无论谁先站起来，你会得到医治。我承认，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并不确定，我只是在尝试，在测试。我不确定无论谁先站起来，谁的病就会得到痊愈，或者说我不确定自己的信心能走多远。我也不知道在场的人都有什么病，于是我决定以一种容易的方式切入。我说，这里有谁身体疼痛？因为我见过很多人治好了疼痛，把手放在人身上，他们的疼痛就消失了，奉耶稣的名，他们就痊愈了，所以我相信疼痛会消失。当时在场大约有400人，其中至少有300人举手。根据我这些年的统计，无论在任何人群里，大约有 90% 的人有某种程度医治的需要，无一例外。我们通过测试证明，在每一群观众中，至少有 90% 的人需要某种治疗。我看到这些举起的手，心想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从来没做过。然后我想起了 T.L. 奥斯本的见证，他站在非洲或是印度的会众面前，看到台下人山人海，这些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困扰。他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无法为每个病人按手。神说，你相信我能医治一个人吗？他说，你是神，你当然能治好一个病人。神问，我能一次治愈5个吗？他回答说，当然，你能做到。我能一次治愈50个吗？他说，是的，你是神。我能一次治愈500个吗？我能一次治愈5000人吗？然后他突然对神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没有给每个人按手，因为他不可能为在场大约10000人逐个按手。他对会众说，我将发出命令，你们全都会得到医治。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人们开始扔掉拐杖，瘸腿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到处行走。他的眼睛由此大大被开启，原来神是如此伟大。想到这里，我站在这400人面前，学习按 T.L. 奥斯本说的发出指令。我说，你们的疼痛马上就会消失，因为耶稣会触摸你们，各自准备好接受吧。我说，以耶稣的名义，痛苦，虚假的痛苦，痛苦之灵，折磨人的痛苦，折磨人的灵。我把我能想到名字都说了一遍。我说，这些人不属于你们， 他们的身体不属于你们，耶稣拥有他们的身体。所以，我以耶稣的名义命令你们所有的疼痛离开。我大声喊叫，猛力击掌，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有些人被吓到，一时没有一个人移动，大家都在东张西望。我站在那里，当寂静无声的时候，五秒钟看起来就像一小时。我说，好的，来吧，谁痊愈了？谁的疼痛消失了？检查一下，动一下你的身体。似乎时间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动。我能感觉到自己开始有点冒汗了。终于在似乎过了很久之后，有一个人在一边举起了手，我一下就看见了，赶紧说，我看到有人举手了，感谢耶稣，谢谢谢谢。我的意思是我太激动了。然后又有一只手举起来了，然后又有一只手举起来了，就像爆米花一样，啪啪啪啪啪啪，所有的手都举起来了。我明白了，我们可以，没问题。我看到这些人都举起了手，我说，现在你们痊愈了，疼痛消失了。每个人都说是的。我问，是谁触碰了你们？他们面面相觑。我说，是耶稣，是他做的。我说，我没有为你们按手，耶稣想直接医治你们，他不想用我的手，他想让你们自己被他触摸。我说，现在如果你没有领受，我很乐意为你按手，但首先你要给耶稣机会，因为他来就是期待与你建立关系。基督教的本质是人与神直接接触，我的第一次就是这样开始的。之后我们去了秘鲁，有大约1200人。这次我很淡定，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犹豫，因为我已经有了经验，我已经看到了成效。没觉得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我问，你们有多少人身体疼痛？几百只手举起。我下达了命令，100%都痊愈了。那是在秘鲁，接着我们去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做了同样的事。神在乌克兰做了同样的事，在德国做了同样的事，在南非也做了同样的事。所有这些都源于我读了前辈们的见证。我相信，如果神能通过他们做到，也能通过我做到。我知道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约翰·雷克的名字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耶稣的名字才有意义。我意识到，耶稣能通过我做到这一切，于是我扩展自己，越深越远，往不同的领域伸展。随着经历的增多，我的信心也在增长。我拒绝原地踏步，我决心在信心中前行。我知道，决心在信心中前行是我自己的事，神不会强迫我，但他已经为我的伸展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于是我阅读了更多的见证，我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就像艾伦做的那样，也会把人从轮椅上拉起来。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让我想到自己曾经读过的见证。不是我突然听到来自天堂的声音，不是什么特别的恩膏降临在我身上。我自己决定要像那些在神的话语中获得成功的人一样行事。但要小心你所读到的东西。当你读到一些情况时，有时你会跟我似的陷入同样的遭遇。我曾读过一个威廉·伯兰罕的故事。在一个聚会中，礼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男人从教堂后面走向讲台，掏出一把枪对准他，说出各种威胁的话，扬言要当场杀了他。正当保安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威廉·伯兰罕说，不，这是神与魔鬼之间的事。他说自己是神的先知。于是他走过去对那人说，你怎么敢对抗神的先知？那人拿着枪站在那里看着他，就像要开枪射击一样。 威廉·波兰汉走近他说，奉耶稣的名，你要向耶稣的名屈膝。几秒钟后，那人开始颤抖哭泣，跪倒在地上忏悔，接着保安上去制服了那人。几年后，我在纽约一家酒店讲道时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站在原本为乐队准备的台子上讲道，6尺高的台子，前面围绕的空地是5尺，我女婿负责录影。第一天第一场聚会，那时我刚出道不久，我说大家都闭上眼睛开始祷告，现在我是边祈祷边看。就在我低头开始祷告几秒钟后，突然有个女人冲到5尺正中央，对着我大喊大叫，骂各种脏话。我睁开眼睛，心想，我们并不认识啊，你怎么这么恨我？我定睛一看，意识到她有魔鬼。伯兰汉有保安，我没有，所有人都愣在那里。我站在台上看她，她说，我恨你，我很生气，脸胀得通红，脖子上的血管都爆出来了。我从站台上跳下来，突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威廉·伯兰汉与那个枪手对峙的情景。于是我就学着他的样子，走到他面前。他在大喊大叫，我站在那里一秒钟，然后他安静了下来。我说，就这些吗？他站在那里非常生气，身体在发抖。我看着他说，奉耶稣的名。这句话一出口，他立刻呆住了。接下来我说了和威廉·伯兰汉一样的话，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向耶稣的名屈膝。他站在那里一秒钟，然后突然就像有人拿了一壶水倒在他的头上，前一秒还是干的，后一秒水从他身上流了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接着他突然跪下来，众目睽睽之下他就倒在我面前。当他跪下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从没做过的事，我说，我凭神的指头释放你，得自由。然后摸了摸他，砰的一声，他瞬间完全自由了。他的眼睛本来一直很奇怪，现在他的眼睛很完美。他抬起头看着我，开始哭并抓住我的手。我把他拉起来，他边哭边问我自己这是在哪里，怎么会在这里。然后他的朋友走过来带他回到座位上。他朋友告诉我，听说你要来，他让我去接他。他来了以后表现得有点奇怪，但我也没有多想。你祷告时我闭上了眼睛，他站起来，我听到了他的动静，以为他要去洗手间，但他走到你跟前发疯，这让我很震惊。我说，我也有点震惊。这是在会议开始之前发生的事。会后我到小书房找到我女婿，问他是否拍到刚才那一幕。他说他听到他尖叫时感到非常吃惊，忘记开机。我笑着说，你被解雇了。很可惜，我还真想回放一下当时的情形。这时一个穿着时髦非常得体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来自一个特殊的教会，人们通常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魔鬼赶出去，而在这里你凭着神的爱轻轻松松就做到了。她说，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神的爱为人赶鬼，所以我相信你是真的，所以我准备留下来继续听。我心想，原来你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因为神想借着我证明给他看。接下来的3天的聚会非常棒。我再说一遍，我说这些的唯一原因是，我没有预计会发生这件事，也没有预知事情的走向和结果。我的意思是，你无法把事情设置成那样。事实上，午饭后其中一个主持人走过来说，我们的事工委员会觉得一定是个圈套，是事先计划好的， 因为这一切显得太容易了。下午场，我回到讲台上说，我听说你们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因为这看起来太容易了。这么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行在能力中。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时时都行走在能力中，但这给了我一个表达护教的机会。我说，他们看到魔鬼做了什么，但你们不相信神足够强大。你们对魔鬼的信心比对神的信心还大。大家听到后都突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将手指着别人，表达自己没有这么说。我想让你们明白，这不是有计划的。每次遇到不同情况，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想法，一幅画面或一个见证，然后我就按图索宜去做，结果很奏效。这得益于我在40年间阅读的各种见证。我家有个图书馆，大约有6000本藏书，其中可能只有100本是好书，其他都是垃圾。但不管怎么说，那些都是基督教书籍，但基本上都不是好的基督教书籍并不多。所谓好书都是见证类的，是传记类的，关于神儿女生活的。他们确实用神的话做了一些事情，他们拒绝只做听道者，不做行道者，拒绝只听不做，必须走出去。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走出去。当你踏出第一步时，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在尝试，在模仿。在你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子民之前，先表现得像个神的子民。你做了以后，现在我不必等着脑海中出现那幅画面，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证。不必等待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见证帮忙，我已经在各个方面有了经历，在非洲、美国、澳大利亚、欧洲都做过，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见证。这些见证让我能够总结出神曾经那样做过，他会这样做，可以那样做等等。我尽量不把这些放进一个盒子里，说他一定要这么做，必须那么做之类。我只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会赢，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希望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希望人们的信心能够得到鼓励。当你让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的信心就会得到鼓励，这些是相辅相成的。我所做的一切是对齐耶稣的行动。设想如果耶稣在那里会怎么做？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不必等待一种感觉，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不必等待先知的预言，不必等待任何那些东西。就像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你等待那些东西，有时候它们会发生。当你决定顺从，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其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主宰奇迹。如果你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做这件事，你就会变得顺从。这时压力就落在了圣灵身上，让他去做。我不会说这是要挟他，你不必强迫他，因为他比你更希望对方痊愈。人们说，我怎么知道去做的是我还是神？你没有让你的儿子为人牺牲做赎价，你的儿子也没有为了让人痊愈而自己的后背被鞭打。他更希望人们得痊愈。如果你希望他们痊愈，你不会比神的期待更大，因为神比你付出的代价更高，他的爱比你的爱更伟大。如果你看到人们因疾病受苦疼痛，你渴望看到人们得医治，神也有同样的感受，而且感觉更强烈，更无限。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事后怀疑自己，不要事后猜测，那是我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阿们。提摩太后书2:2，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 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意味着你要复制自己，倍增自己。这就是我们强调生命团队的原因之一。生命团队提供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学习话语的小聚会，这样大家就能去行道。重点是你可以实践圣经中所说的，而且周围还有人彼此帮助，有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如果你犯了错误，情况也不会那么糟糕，你可以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学习如何正确行事，如何取得成果。因此我们强调生活团队。我告诉你们，尤其是看现在世界的局势和美国的局势，家庭聚会也许是未来唯一能生存的聚会形式。即使是这样，也有可能被加以限制。我听过一些故事，说有的家人为了聚会必须学会绕道而行，因为他们被克格勃之类的跟踪了，直到摆脱了跟踪才去聚会。但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花力气去做，也不会去想，他们只会坐在家里说，宣布戒严了，不能聚会，所以我们不该去聚会。马太福音11:12说，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强力的人就夺得了。神的国度不会遭受胆怯和恐惧，神的国度里没有胆怯和恐惧。如果他不在神的国度里，就不应该在你身上，因为你在神的国度里，你不应该有任何恐惧。启示录中有一份下火湖者的清单，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虚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淫乱、杀人、行邪术都是很严重的罪，然而名列榜首居然是胆怯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不认为恐惧是罪，他们说这不过是里面一种不可控制的感觉。不，你完全可以克服恐惧，因为经上说，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爱与清明自守的灵。神没赐予你胆怯的灵，而你却有恐惧，这说明你接受了恐惧的灵，这不是从神来的。神不希望你恐惧，不希望你胆怯，他要你勇敢，因为一人胆壮如狮子。约翰一书4:17-18，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恐惧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成全。如果你还有惧怕，你就没有活在神的爱里，你活在神的爱里，你就不会有惧怕。我去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各种危险，曾经有人拔刀相向，还有人端着 AK-47 冲向我，但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扣动扳机，我毫不怀疑我要去哪里。如果你知道自己未来的归宿，你就不会害怕。哥林多前书15:26说，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神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但当你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惧，你就不再受束缚，敌人也就拿你没办法了，他再无计可施，因为一切都比不上对死亡的恐惧。对有些人而言，担心名声扫地就足以让他闭嘴了。萨默尔博士经常说，你越怕什么就越做什么。如果你恐高，去爬你能找到的最高的东西，一直爬到顶，然后站在那里，直到恐惧消失。你必须杀死恐惧，因为恐惧会不期而至，你可以感觉到它试图向你袭来，你必须做出决定。恐惧，你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地位。如果你对死亡有恐惧， 死亡就会随之而来。但凭信心而行，就不会有恐惧，这样敌人就没有办法用死亡来威胁你。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情况，一次我看到一个人抢劫了一家商店，于是一路跟踪他，我不想让他看到我，也没想表现得很勇敢或成英雄，只是想知道他去了哪里，然后报警。在街区里转了一圈后，他走过他刚刚抢劫的商店，我看到他在商店的另一侧停下来，我也停了下来，站在商店这一侧。然后他转身走过来，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本可以让他继续走，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现我。但当他走过去时，我走到他身后说，奉耶稣的名，你站住。他迅速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心想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显然是想待在那里躲着，没打算做任何事。当他转过身来看到我，他立刻从裤子里掏出一把小刀。有趣的是，他的手臂上挂满了东西，他晃着那看起来没什么大用的小刀，嘴里喊着，我要砍死你，我要砍死你。我说，你敢，我是神的受膏者。话就这么溜了出来。我说完自己都吓了一跳，心想，我希望自己的话没说错。我是认真的，这些话都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难怪马太福音十章说，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我告诉你，那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但我不是想出来的。匪徒听到我说我是神的受膏者，整个人就愣在那里，满脸错愕。这时一个警察走到他身后，发出声音，那家伙听到有声音转身就要跑，结果撞到了警察。警察抓住他，给他扣上手铐，带上警车。他看着我说，当时我马上逃跑就好了。我说，你可以跑，但你躲不掉，神知道你在哪里。这很有趣，因为在那一刻你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感觉，然后突然间你的感觉来了，肾上腺素飙升，所有的东西都会飙升，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过后我回去店里，确定那位女店员平安无事，就出来为警察录口供。警察问了我的名字和事发过程等，又问我是如何拦住劫匪的。这时的我心里很得意，仿佛看见天空出现一幅我想象中的横幅，一名男子凭信抓小偷。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我一直在看艾伦等人的视频。我跟警察说，我命令小偷在耶稣的名里站住。警察看看我，看看笔记本，有点不知道怎么记录口供。接着他又问，窃贼手上有刀，他有没有试图伤害你？我说，他说要砍我。我说，你敢砍神的受膏者吗？警察这下更不知道要怎么记录。他一边写一边说，哦，神的受膏者。之后他说，好了好了，布雷克先生，你可以走了，我们有可能会传唤您作为证人。我说，没问题。那是个周六晚上，第二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到教堂的人，因为我总是帮助接待员做些事。看到我的牧师，我就说，牧师，我得告诉你这个故事，你得让我讲讲这个见证，这太神奇了。昨晚发生了一起抢劫，我成功地阻止了抢劫，这会对人们的信心有帮助。他操着一口南方老好人的口音说，哦，库里弟兄，我知道。我心想，你这么快就知道了，难道已经上了报纸？他说，我不能让你做见证。我说，为什么不行？这是神的力量，是信心的力量。他说，因为那个年轻人的家人在我们教堂聚会，我不想让他们难堪。他们已经打电话给我， 让我稍后去监狱和他们一起为他祷告。我说，让我去吧，我和你一起去。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情况，我们什么都遇到过。我可以在这里讲好几天的见证。神是如此伟大美好，一旦你看到了神的作为，你就无法再回到从前。就像你的气球被撑大，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大小。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神想要使用你。你们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无论你们来自哪里，神都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家乡发光发热。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到你们的城市，但在你的城市必须有神的一盏灯，他在那里得有个能发光的人，也许就是你。你说自己还没看到任何医治果效，也许要先等本尼到场。你知道，你不必等待任何人，神在等你到场。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有趣的是，当你做出一些成绩，人们会说太神奇了，而你却不会觉得奇怪。举个例子，如果你有机会见证一个死人复活，在那一刻对你应该是自然不过的事。换句话说，信就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如果你有信，不可能的事也是可能的。如果你不在信心里，一切看起来都不可能。通常你的魂会比你的灵落后几英里。灵里是治愈的地方，灵里是奇迹发生的地方。只要你在你的灵里运作，所有这些奇迹，不论大小，都是最自然的事。周围的人们会感到兴奋，有些人会跑过来，有些人会跑开去，因为里面有害怕，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当一切都结束后，有时甚至不到十分钟，或等你回到家后，你的思想就会开始向你的灵提问，说，他真的死了吗？你认为他真的死了吗？也许他只是快死了。你的大脑试图将其合理化，你的大脑却无法理解，但你的灵知道这是事实，明白这是超自然事件。然而，你的思想越更新就越认同你的灵，你的思想就会阿们，承认这就是事实。你不再心摇其晃，你有通过更新你的心思而来的笃定，是通过信道、行道、活道而建立起来的。你会变得像大卫一样，面对巨人歌利亚说出，人都不必因这非利士人丧胆，你的仆人要去与这非利士人战斗。当扫罗对他说，你不能去对抗这非利士人，与他战斗，因为你年纪还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回答扫罗，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就是大卫的原则。当你学会如何把过去的胜利运用到当前的战斗中，你就会像大卫一样行走，你就会杀死你的巨人。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只是说自己生活还好，不需要奇迹。要知道，奇迹不是为你准备的，是为你身边需要奇迹的人，对吗？并不总是你自己，而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教堂外面有些流浪汉，有次我在街角看到其中一位，看起来很沮丧，我就停下来给了他一些钱，问他过得好不好等等。第二天早上，我在教堂门口看到他，和他聊了几句，给他买了早餐。转天他又来了，以后是天天来打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千万别喂流浪猫，他们会天天粘着你。最后我说，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我就决定跟他好好谈谈。 于是我问他，你从前是做什么的？你家住在哪里？有什么打算等等。他说他原本住在德州南部，因为没有钱所以回不了家。我想，我给他买张车票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省得天天给他饭钱。这就是我里面真实的想法。于是我给他买了一张车票，把他送上车。不料一周后他又回来了，好像只是休了个假，接着还是天天来教堂报道。有一天我开车回家，我说，神呐，我该拿这个家伙怎么办？我按照你说的，凡求的就给他，这就是我在做的，但他不停地来找我。神回答我说，他来找你是因为他不认识我，但你在向他展示我的样子，所以他来找你，你要把他引荐给我。我的确一直有试图把他带到神面前，只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看到人们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却不去帮助他们，认为反正他们不认识神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来找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常常看到路口有很多人举着牌子，需要帮助，需要食物，需要钱，诸如此类的东西。神告诉我要把钱给那些问你要钱的人，于是我把钱做了分类，小额面钞一块五块的放在一个兜里，十块二十块的放在另外一个兜里，这样我每次掏钱的时候就很痛快，不会翻来覆去的看，哦，这是个二十块，换一张小额的。我真的就这么干过。有一次车停在红绿灯前面，看到前面有个举牌的流浪汉，我假装调试收音机。神问我，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避开那个人。我说是。他说，你常说你的钱是我的，既然是我的钱，你为什么抓着不放？为什么不给他呢？我说是啊，钱是你的，但我想为你的钱做个好管家，我想保护你的钱。他说，这是我的钱，给他一些吧。我就从这边兜里掏出一张小票，神说拿那个兜里的钱给他，我只好换了一张大的，接着继续往前开。你猜怎么着？下一个交通灯底下又站着一个流浪汉。我想，我得把握好时间，走在红灯出现前闯绿灯，结果还是碰到红灯，只能又掏钱。这样一路遇到四五个红灯，给了四五次钱。最后我说，神呐，如果每天都这样，我很快就会破产。他说，我第一次填满了你的钱包，我还能不断填满你的钱包。你看，神总有正确答案等着我。还有一次，我和妻子在车上，一个流浪汉走到车窗前，我掏出二十块钱给他，他看到是二十美元，就说，神祝福你。他说自己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丢了工作，老婆带着孩子也走了，他表示自己不会永远这样，一定会走出低谷。我知道神，他一定会帮助我。我鼓励他继续努力，说我支持你。红灯转绿，刚才他基本上是在向我传教，告诉我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开过去后，对我妻子说，我们真应该转一圈回到那个红绿灯，再给他一些钱，跟他好好聊聊。如果你想看到奇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别人的需求当成你自己的需求。我知道神会满足我的需求，如果我承担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就会变成我的需要。我知道神也会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你可以将这个原则运用在财务上，你也可以将之运用在属天医治上，因为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我有责任。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对他就是罪了。给人食物是善事，给人衣穿是善事，给人医治是善事，都是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会为我们做，与神同行， 学习将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扩张你，看你想走多远，你想看到什么。他会允许你经历一些环境，如果你不畏缩，如果你站起来，相信你的神，你的主可以做到这一切，然后你会看到他做的事，你就会看到他使人的生活改变，他医治人，他赶走魔鬼，使死人复活。这太神奇了，你只需在那里看着，你知道自己可以参与，但这是他在做。如果是他在做，你为什么要担心不会成功呢？你唯一害怕他不会成功的时候，就是当你看到那个需求，并把他与你认为自己是谁相比的时候。如果你是将那个需求与你认识的神是谁相比，你就会很勇敢地走出去满足那个需要。阿们。